武当派的桂仲明在这回江这边留下了一支武当。按理说，按照这祖上的规矩，武当派不允许参加这政治斗争，不允许和这朝廷扯上什么瓜葛。但是啊，桂仲明收的这些武当弟子基本上都参加了抗清的义军。这一次哈萨克族造反，武当弟子也跟着参与了。驻守这西藏的大臣就是福康安，读历史的可能也有人知道他。这乾隆帝最宠信的就是福康安。你看雍正皇帝那阵儿，雍正依靠的是年羹尧，乾隆宠信福康安，文的是和珅，武的是福康安。福康安一瞅在自己的治下发生暴乱了，那还了得吗？派兵围剿镇压，大仗小仗打了也是不计其数。但是这哈萨克族这边有很多的都是这武林人士啊，江湖豪客，这些人也不管那个，也不懂什么用兵打仗，但是这些人身负绝技，什么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横跳江河，竖跳海，万丈高楼脚下踩啊，没事杀两名官员，放把火，搅得他们也是人心惶惶啊。哎，怎么办呢？这福大帅呀，那也不白给，想出个办法来。想要对付叛乱，只能是以毒攻毒。你们这些绿林人不参与叛乱吗？嘿嘿，我再收买绿林人对付你们，花重金网罗这武林豪客，江洋大盗、海洋飞贼、各山各岛各派的这些个侠客剑客，想尽一切办法给他网罗过去。下边这十三人也是这福大帅网罗到手里的爪牙呀，派他们去配合清廷的军队镇压叛乱。所以呢，这些人今儿个搁这聚会，就商讨着对付武当派的事儿，被这陈天宇都给听着了。这陈天宇听的是一头的雾水呀，心说话，这些人想要镇压这叛乱，和这王刘子有啥关系啊？为啥要等他呢？雷震子是武当派的，这王刘子和这雷震子是结拜的兄弟呀。按理说他和雷震子应该是一伙的，跟这帮人是仇敌，这怎么搁这挡上他了？百思不得其解。这时候就听见先头那人说话了，要我说呀，对付武当派也没啥了不得的，我花牛就想跟他比划比划，非得王刘子啊，他咋还不来呢？莫非被这武当派给拉拢过去了？哎，兄弟，你不要疑心，王刘子是咱们崆峒派之中数一数二的人物，这么些年他苦心孤诣，故意的和这武当派的门下亲近，混了能有20年呢。他为的啥呀？还不就是为了窥破武当剑法的秘密吗？让咱们能对付得了武当剑法的怪招，那样一来，平定回江之乱就会大有把握了。王刘子既然能约咱们到这来聚会，我琢磨着绝不会失信。就听旁边又有人说话了，大哥，今天开春那阵儿，听别人说王刘子就和他那两个把兄弟到达回江地界了，只不过这几个月没啥消息，不知道会不会有啥意外呀。放心吧，哪能那么多意外呀，那是不是被雷震子他们给绊住脱不了身呢？还放心，你们有所不知， 雷震子的全部心思他就想要报仇，这朝廷这些个乱七八糟的事儿，他才懒得管呢。他这一次和王刘子和崔云子他们一起到达回疆，没别的，就是想找这萧清风报仇。如今过了好几个月，估计他们这仇已经报了，雷震子肯定也早就回四川了。王刘子今天开春还跟我报过信呢，说这事儿一完，他就找好借口不和这雷震子回四川了，便留在此地和各位弟兄们共成大事。嗨呀，把这陈天宇听的接连沟直么冒凉气，先说话，这江湖之上真够凶险的啊！你说这雷震子和这王刘子，他俩人好的跟一个人差不多少，食则同桌，卧则同眠。万万也没想到，王刘子是安排在雷震子身边的一个眼线。你说这雷震子要知道了，这心里头得啥滋味啊？还争这么个功夫，就听见远处有人冷冷一笑：“这位，大家都不用挡了，王刘子他来不了了啊！”把大家伙吓一跳，抬头再一看呢，这乱石堆之中，蹦出俩人来，前边走这位身高九尺，扇子面的身材，要说这身材长得倒不错，唯独是一只独眼，怪眼冤翻，脸上纵横交错两道大伤疤，被这月光这照，刷刷这伤疤上直么往外泛起紫光，看起来令人是毛骨悚然呐、啊！穿着道装，柳木道冠，灰布的道袍，胖袜云履，身背宝剑，后边跟着一位张头鼠目，面色姜黄，肩头顶尖下壳鸡鼻子雷公嘴，一嘴芝麻粒牙，还俩小锥着八点耳朵，十五根狗油胡，七根朝上，八根朝下，稀了八叉能有那么几十根的头发，编了个小辫儿，哎，搁后边当啷着，手里头握着一张巨弓，这大弓都出了号了。一边走着，这边用手还这么拨了这弓弦儿，哒啦啦啦啦，哒啦啦啦啦。大家一瞅这两位呀、啊，当时都吓了一跳，谁呀、啊？不是别人。正是他们方才谈论的那雷震子和那崔云子。前文书咱们说过，这雷震子那是武当派第二代头一排的高手啊，那也是武当派内定的未来的掌门人，现在这身份那是武当派的少掌门。这雷震子原来人送绰号玉面仙狐，您听这绰号玉面仙狐，说明这小伙长得英俊潇洒，够范儿，够漂亮。后来由于追这女侠谢云珍，结果被这谢云珍纵横交错，搁脸上划了两道伤疤，捎带着把这一只眼睛还给报销了。雷震子是心灰意冷啊，出家为道，穿上这道装了。和他在一起的是磕头的把兄弟崔云子，原来他们一共四个人，雷震子、崔云子、崔玉子、王刘子，这四个人号称江湖四子啊。这崔玉子被这谢云珍所杀，王刘子在这萨家那阵儿找这萧清风报仇，结果被这萧清风一拂尘给扑了到悬崖里头去了。当时这崔云子也是身负重伤， 后来几经调养，总算是治好了。方才这些人说的话，雷震子、崔云子俩人听的是清清楚楚。
哎呦，雷震子不听则可，一听啊，不由得是气炸两肝肺，挫碎了口中牙呀。
先说话万万也没想到啊啊，
自己最好的好朋友，
磕头的兄弟，
竟然是内奸，
和我接近没别的目的，就是想窥破我剑法之中的秘密。由此可见，人心何等的险恶呀！实在忍不住了，微微一声冷笑，蹦出来了。下面这十三人是哪的呢？崆峒派的。方才咱们也说了，为首的叫赵灵军，就是咱们说的又干巴又瘦那老头。这赵灵军一瞅啊，雷震子来了。当时心里头也一翻个，就预感到今儿个晚上搁这将有一场硬仗。站起身来也抱拳，不笑装笑啊啊，哎，您听听他这笑比哭都难听。
我当谁呢？原来是雷大哥、崔大哥。什么时候来的？
不良天尊，贫道已来多时。
哎呦，是吗？既然来了，为什么不过来坐一坐呀？您见外了不是？
贫道可不敢和你们高攀，是自己人呐。
赵灵君一听这话，知道方才这番话被雷震子都听去了，
这到今儿个晚上避免不了将有一场恶斗啊！
向这大家伙一使眼色，崆峒派的门人弟子都过来了，
手握剑柄，
把这雷震子、崔云子就围在了当中。赵灵君说：“
雷大哥，那既然您来了，不知道有何见教啊？”
贫道没别的话好说，只想告诉各位，今儿个晚上王刘子他不能来了。不但今儿个晚上不能来了，以后恐怕永远也不能来了。
什么？你说王刘子已遭毒手？
不错，一点都不假。你们谁要想找他，恐怕也只好到阴曹地府去问问阎罗王啊，再想见他见不着喽。
你杀了他？
贫道倒是想杀他了，只可惜没有亲自动手啊。
王刘子不是你杀的？
一听说王刘子死了，崆峒派这些门人弟子大家都炸了营了，
说王刘子谁杀的？不是你杀的，把凶手交出来，别跟他废话，拉家伙剁了他，剁了他。
这雷震子心高气傲，他也没辩解，只是冷冷一笑，
王刘子死有余辜，任何人都可以杀他，你们若想要来报仇，便冲着我来也就是了。贫道眨一眨眼睛，便不是英雄好汉。
好啊，弟兄们，拉家伙给我上啊！敞亮了，敞亮，敞亮！
宝剑出鞘，就淌起了一丝的剑气。雷震子也不敢怠慢，一闪身，摁崩簧，嘎嘣，嘡的啷啷啷，把宝剑也拽出来了。他身边的崔云子把这大弓一横，
当啷啷啷，嘡啷啷啷，
用手一拨了这弓弦儿，两个人后背靠着后背，准备迎敌。
赵灵君说：“雷震子啊，俗话说得好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作敢为。你既然敢杀了王瘤子，你就敢站出来承认。不过你承认不承认也没关系，今儿个晚上你走不了了。我们受这福大帅的指派，我们对付的就是武当派。凡是武当派的门人弟子，一个也活不了。你拿命来吧！”说着话，往前一纵身，手起剑落，是分心变刺。再看雷震子，会者不忙，忙者不会。赵灵君有多大能耐，心里头有数。一瞅这一剑奔自己当胸刺过来了，宝剑往下一压，喊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嘎楞，这两柄剑的剑背这就贴到一起了。往下一压，使了一招顺水推舟，喊了一声：“走！”啊，唰，这一剑这就到了。赵灵君赶紧往旁一凝身，嗨！雷震子这一剑走空。正这么个功夫，有一位空同派的门人弟子上来了。万没想到这一剑来的这么快，你看赵灵君能躲开，他躲不开。这一剑呢、啊？连肩在背，在衣服在肉，整个给撇下一大块去。哎呀，把这位疼的这么小狗叫唤。哎呀，疼死我了，各位呀，给我报仇，碎了他。赵灵君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布阵。再看空同派一十三名弟子就布成了三环大阵。三环大阵，这是空同派他们自己研究出来的，说是阵法，实际上也不算啥阵法，主要呢就是把这一十三人分成三组，每组四个，这四个人上来啊，听当听当，打一阵刷一下撤下去，又上来四个人，听当听当，接着再打，刷撤下去，又上来四个。赵灵君居中策应，主要就是对付这雷震子的怪招。他知道这雷震子这功夫不白给呀，武当派的少掌门剑法出众，弄不好有几名弟兄要受了伤，那今儿个就得让他跑了。因此上他在这中间专门对付这雷震子的怪招。雷震子也是毫不畏惧呀，仗着自身的能耐，把这口剑舞动开来，使得跟泼风相仿啊，上下翻飞，呵，这下面打的人影晃动，是剑光闪闪，这人来人往，跟这走马灯差不多少，热闹劲儿这就崩提了。这雷震子和这崔云子俩人后背靠着后背，相互照顾着。你看短时间还行，时间一长，俩人有点啊坚持不住了。雷震子还行，这崔云子周身上下汗流浃背，呼哧呼哧直喘，这大弓舞动的也有点吃力了。更主要的，他这弓弦原来是这乌金的绞丝拧成的，后来搁这萨家找这萧清风寻仇，被这萧清风的铁拂尘把这弓弦给拽断了。虽然说又接上了，但和原来那阵比起来呢，没法比。这弓声也嘶哑了，马上这就要坚持不住了。等这么个功夫，赵灵君往前一纵身，长剑使了一招，叫横江断流啊！也上射下，没砍他俩，往这二人中间砍。那二人得躲吧？他往这边躲，他往那边躲，还刚这么一闪身，中间有人，这就挤进来了。这么样一来，把俩人又给分离开来，各自为战。别说这要命不要命吧，啊，本来俩人就有点坚持不住了，
你说这雷震子这功夫，要说对付一名两名，包括几名崆峒派弟子，勉勉强强还能对付一阵儿，但现在他们对付这13人呢，双拳难敌4手好汉，还架不住人多呢，这比例差的太悬殊了。这回再一被隔开，更要了命了。这二人就有点绝望了。雷震子先说话：“哎呀，天哪！我雷震子这一辈子，那时运不济呀！万没想到，竟然死到这帮人的手里头了，真叫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！”这阵一边打着，这赵灵军就喊：“哎，我说你们二位，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强弩之末的生死关头了，你们还不放下武器，我们还能饶你不死？再继续打下去，只有死路一条，还不把武器放下？”听汤听汤，一听这话，雷震子鼻子没气歪了。放你娘的狗臭屁，我雷震子是可杀不可辱，我宁愿被你们一剑给戳到这，也绝不投降。下面这一切，上面的陈天宇、幽平看得清清楚楚。幽平一拉陈天宇：“哎，现在你同门已经遇难，你下不下去营救他呀？”“啊，我同门？你怎么糊涂啊？雷震子学的是武当剑法，你学的是冰川剑法。冰川剑法源于武当，你们不得算是同一门派的吗？你救不救他？”说实话，要说这陈天宇和这雷震子，那俩人根本就没啥深交。这还不说呢，前一段时间雷震子找这萧清风寻仇，这师徒二人被这雷震子他们逼得亡命天涯。陈天宇心里头还挺记恨这雷震子，但今儿个一瞅啊，这雷震子宁死不降，还真就有一点这英雄气概。当时啊，说实话也不忍心看他就这么死到这。想到这，陈天宇和这幽平挺身而起，二人才要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